各位朋友早安，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在基督里得着真幸福。那我们在幸福小组的聚会中，我们每期都会讨论如何得着真幸福。有人说，人类一切努力的目标都在于获得幸福。那美国的独立宣言也说，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是上帝赋予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的确，我们都在追求幸福，追求真幸福。我们多少都有对幸福的感受。当我们金榜题名、事业有成，我们感到幸福；当我们跟心上人喜结良缘，我们感到幸福；当我们生儿育女，享受天伦之乐，我们感到幸福。不过，我们面临的共同困境是，我们的幸福感很难保鲜。就像我们家里煲的汤，我们华人都很爱煲汤，是吧？也很会煲汤。刚煲出来的汤香气扑鼻，味美可口，喝起来非常的享受。但是热过几顿之后呢，汤的鲜味就逐渐消失，喝起来怎么样，就不是滋味了，是吧？我们的幸福感也是这样，开始很浓，慢慢变淡，变酸，甚至变苦。就算你天天喝鲜汤，月月度蜜月，你终究还是会感到无聊乏味，甚至受不了，是不是？通常人们把愿望的实现视为幸福，但不幸的是，它常常也是幸福的终结者。我想这个话很多人都听说过。人生有两种悲哀，第一是想要的得不到，第二是想要的得着了。法国的哲学家沙特，他一生顺利，心想事成。人们最渴望的两件事，爱情美满和事业成功，都得到了。但是他说什么呢？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他们又让我认识到一切都没多大意思。有的人满足于愿望的实现，满足于得到的东西，躲过了无聊这个幸福终结者，但是他却躲不过另一个幸福的终结者，就是死亡。死亡是个冷血杀手，又是个江洋大盗，他会把我们珍惜看重的一切搜刮干净，连影子都不留。所以我们要得着真幸福，必须要战胜这两个幸福的终结者，无聊和死亡。而战胜他们的能力在哪里可以得到呢？答案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无聊和死亡都是人类犯罪背离神带来的后果，只有基督以他的永生生命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信靠他就可以得着他那样的生命和能力。基督的生命又是无限丰盛的生命，我们有了他就可以战胜无聊，得到真幸福、真满足。今天我想用马可福音的这一段故事跟大家一起思想我们如何来认识主耶稣，从他那里得着永生，并且跟随他不断得着他生命里的丰盛，得到我们想追求的真幸福。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的经文。耶稣出去的时候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为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父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是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了，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的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在基督复活的主日进入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我们恳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心中来运行，将你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明白福音，得着永生的真幸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认识基督，找到真幸福的源头。那我们教会刚好结束了8次幸福小组的家庭聚会，感谢主，有不少的慕道朋友参加了6个小组的聚会， 我们称慕道友为 best 最好的朋友，是要表达对他们的尊重，表达主耶稣对他们的爱。在今天这个经文里头，也是这个人也是个慕道友，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很好的 best， 甚至你可以称他为 best 中间的 best。 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他是跑着来找耶稣的。为什么他要跑着来找耶稣呢？因为他很急切，很渴慕见到耶稣，他对耶稣怀有很大的期盼。我们身边的 best 有些是来寻求真理，有些寻求神的帮助，有些怀着好奇心，有些被弟兄姐妹的热情感动，参加了幸福小组，来到教会。但是心急如火跑着来找耶稣的，大家遇到的多不多？不是很多，是吧？其次，他一来到耶稣面前就屈膝跪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 best 在耶稣面前的仪态谦恭，他尊重耶稣，知道他是非同寻常的老师。再有，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有道德操守的人，他遵守上帝的律法和诫命，没有放纵，没有胡来。我们对照其他圣经的经文，我们知道他很年轻，是个做官的，被称为富有的少年官。那这样的人呢，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到的人，他简直就是天选之子，未来教会的精英，天国的栋梁。如果他信了耶稣，可以充分利用他的权力、财力和能力为主做很多的事，甚至了不起的丰功伟绩。这么好的 best， 耶稣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留下来，对不对？但是耶稣却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对他说了一句话，让他的脸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这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事。还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就是这个少年官他找耶稣的原因。按常理，如果一个人年轻富有，有权势，有地位，修养好，在社会上受人尊重，他应该是一个很幸福的人，是吧？按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的五大需求理论，他的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人际关系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如果你处在他这样的光景，五大需要都得到满足，你觉得你还需要耶稣吗？多半不会，是吧？但是这个啥都不缺的少年官却火急火燎的来找耶稣，究竟是为什么呢？从他跟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我们看到他有一个最关键的需要没得到满足，就是得永生的需要。如果这个需要得不到满足，他就会忧忧愁愁，郁郁寡欢，不会有真正的幸福。他问耶稣，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可能我们中间会有人对他的问题嗤之以鼻，觉得他吃饱撑的，要不是脑子进水了才会问这样的问题。我记得有弟兄在幸福小组分享说，他起初 听福音就是这种感觉。可能我们中间有慕道友也有这种感觉， 我们不会因此责怪你，因为我们当年也是一样的。不过话说回来，谁不渴慕永生呢？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把对永生的渴慕放在我们心里了。那圣经传道书里面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并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我们常听人说，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其实死亡是最不自然的现象。你去参加葬礼，你就知道，都是撕心裂肺的痛哭，肝肠寸断的绝望。自然吗？所有的人都惧怕死亡，因为死亡是神对罪人的刑罚，不是奖赏。除非一个人被世界的罪恶苦难折磨得活不下去，或者是他已经在基督里得到了永生，没有人会自自然然欢欢喜喜地迎接死亡。各种宗教都在寻求永生，他们相信永生的存在，但是没有把握能够得着，所以试图依靠自己的行为，通过行善积德来赚取永生。比如伊斯兰教、佛教，甚至入教、道教等宗教，都在寻求永生，只是他们的永生观不合乎圣经，不是上帝启示的真理。今天经文中的这个少年官，他知道永生，因为他读旧约的圣经。这里有一句经文是旧约但以理书里面的，我们一起来读：睡在尘埃中的人必有多人服刑，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睡在尘埃中的人，就是身体死亡埋在地里的人，他们要服刑，就是身体复活的意思。其中有得永生的，就是永远与神同在，活在天堂中。而那些没有得永生的，会永远活在受羞辱、被憎恶的光景。这就是圣经讲的地狱。这里的永生显然不是指的长生不老，而是指的从死里复活。这个少年官所寻求的永生，就是这样的永生。在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少年官想得永生的原因，其实我们稍微思想就不难发现，他渴慕得永生不外乎有外在的和内在的两方面的原因。外在的原因可能是他在生活中遇到了他人的死亡。大家不妨想一想，为什么他这么年轻就这么富有？很可能是他的父亲没能够寿终正寝，他因此早早承受了一大笔遗产，这在当时的犹太社会中是很合情理的事。也可能是他的亲友邻舍在当时罗马人统治的乱世中遭遇灾难，失去了生命。就像前段时间超过1200以色列人遭到哈马斯的恐怖袭击，一天之内就失去了生命。或者那些生活在加沙的人，看到他的朋友邻舍一瞬之间被以色列复仇的炸弹炸死。我们在美国虽然环境相对的安全，但是谁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前不久缅因州保龄球馆里面18个人，哪里会料得到他们会死在疯子的枪口下。所以有人说得好，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 哪一个先来。最近啊，我女儿的一个同学才13岁就去世了。我们身边的人离世或者死亡悲剧的发生，通常都是上帝透过这些事在向我们说话，引发我们来反思，他要唤醒我们对永生的渴望。如果坟墓是每个人人生的终点，人生哪有真正的意义？人生哪有真正的幸福可言？那今天经文中这个少年官多半是他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死亡，引发了他对人生的反思，唤醒了他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永生的渴求。但是他面临的内在困境是，他自己并没有拿到永生的确据。所以怎么才能够得永生，就成为他年轻生命中最首要的问题。他想从耶稣那里找到答案。幸运的是他找对了人，耶稣恰恰就是唯一拥有永生生命的人。只有他的生命能够战胜罪恶，战胜死亡，他也是唯一能够带给我们真幸福的人。只有他能让我们恢复与真幸福的源头天父上帝的联系，只有他能让我们活在上帝持续永恒无限的爱里面。因为他就是成为人的神，是神的儿子，也是神人之间唯一的桥梁。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耶稣再次传道不过3.5年的时间，在亿万人中，这个少年官刚好生在那个时代，并且他有机会当面向耶稣请教，这样的几率是多么的小，你简直不敢想象。当然我们在座的比少年官更加有福，如果你参加8次幸福小组，你已经有了8次与基督认识的机会。如果你继续参加主日敬拜，继续参加教会生活，你还有许多的机会来到耶稣面前认识他，得着永生的生命，信靠他，与真幸福的源头连上。虽然少年官找对了人，但是他却没有认出耶稣是神。耶稣要赐给他永生，就需要引导少年官来认识他。耶稣首先拒绝了少年官对他的恭维，不单是少年官，耶稣拒绝一切人对他的恭维，因为他是神，他不需要我们的恭维，他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他这样说绝不是否认自己的良善，而是要帮助少年官认识他的良善就是上帝的良善。在犹太文化中，良善这个词通常是只用在上帝的身上。如果少年官稍微注意圣经的用词，稍微做点逻辑推理，其实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逻辑思维都很强，很擅长这种三段论的推论。那第一个命题是耶稣是良善的，第二个命题只有神是良善的，那结论是什么？哇，果然很会推论，耶稣就是神。如果少年官认识不到耶稣是神，他就得不到永生，他必然要死在罪孽过犯中。此外，耶稣也否定了人的良善，他讲的良善是绝对的， 完美的，合乎神圣洁标准的良善，不是我们讲的相对良善，背后都有一句潜台词，人无完人，不是吗？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很明确的宣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如果一个人不是信靠耶稣，想要获得永生，像这个少年官，他需要做什么才能够赚得永生呢？他必须完美无瑕的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耶稣把他引向神道德律法的核心实践。他先提到世界的实践的后半部分，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少年官回答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少年官真的从小都遵守了吗？事实上他对律法的理解太肤浅，就像他对良善的理解一样肤浅，他不理解实践的精髓，他显然没有听到耶稣对律法的解释。耶稣是怎么解释不可杀人的呢？他说，你心里恨人，就怎么样，已经犯了杀人的罪了。少年官有没有恨过人？我们有没有恨过人呢？耶稣怎么解释不可奸淫的？你心里对人动淫念，就已经犯奸淫了。我们有没有对人动过淫念？不可偷盗。我们有没有用过盗版？我们有没有占个便宜？我们有没有说过谎？我们有没有亏负过人呢？这些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犯罪。有些人说，我不知道律法。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律法，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良知，如果我们违背良知行事为人，也一样是犯罪。上帝的律法从消极方面规定我们不可伤害人，从积极的方面要求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我们能做到吗？全心全意爱神，我们能做到吗？全心全意爱人，我们能做到吗？少年官如果从小遵守律法，他就一定能得永生。永生生命最大的特征就是能够胜过罪，能够完全遵行上帝的律法。但是这个少年官他没有得永生的确据。在另一处经文圣经记载，他向耶稣加问了一句，我还缺了什么呢？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在这里耶稣爱他不是因为他从小遵守了律法，耶稣这话本身会测试出他不能够遵守律法，他不能够遵守十诫的后半部，爱人如己，把钱财分给需要的人。他也不能遵守律法的前半部，全心全意的爱神，因为他的财富成了拦阻他敬拜真神的偶像。那耶稣爱他是因为少年官知道自己没得到永生，很渴慕得到永生，而耶稣 正是拥有永生，也乐意赐人永生的。就像约翰福音这句经文，我们一起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爱他，是基于他对全人类的怜悯和恩典，不是基于少年观他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品质。所以耶稣给他指了一条出路，一条除去偶像的男主，来跟随他得永生、得真幸福的道路。但是少年观怎么回应耶稣对他的爱呢？他愿意为永生付出这样的代价吗？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白，耶稣对少年观的指示是特别针对他讲的，不适用于所有跟随主的人。我们不能理解为我们可以通过施舍钱财赚得永生，没有人能靠自己的行为赚得永生，少年观也不能靠变卖家产分给穷人来为自己赚得永生。我们只能凭着信心靠耶稣的恩典活得永生，只有耶稣的生命能够战胜罪恶死亡，是完美的生命，只有他用他的生和死为我们赢得了永生，只有他愿意白白的赐给一切信他的人永生，只有他能够除去我们的罪，让我们因着他恢复与神的关系，与真幸福的源头连接，活在上帝永恒无限的大爱之中。耶稣对少年观那样讲，是他知道钱财会难阻少年观来跟随他，让他失去永生之福。不光是钱财，一切的偶像都会难阻我们来跟随耶稣得到真幸福。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事物，钱财、事业、成就、权力、健康、爱情、家庭、儿女等等，当他们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个重要性远远超过上帝，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就会捆绑我们，拦阻我们来跟随耶稣。在今天经文里，我们看到耶稣没有叫少年观把钱财给他，他好赐他永生。如果是那样，他就不是公义的神，而是可以贿赂的，像好的宗教里面那样。如果你像少年观那样产业很多，只要他不拦阻你来信主，你依然可以保留你的产业，不必忧忧愁愁的离开。我们的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拥有者，他是丰富的赏赐者，他不是掠夺者。上帝不会掠夺你的产业，不会掠夺你的时间，不会掠夺你的生命和自由。他只希望没有偶像拦阻你来认识他、跟随他。慕道朋友，主愿意给你永生的生命，让你与真幸福的源头连上，让你活在神无限的爱中。听到这样的福音、好消息，你会不会像少年观那样忧忧愁愁的走了呢？会不会？不会是吧？好，我们分享的第二点，跟随基督，今生来世都蒙祝福。 我们今天经文里的少年官，从人的角度看是人中龙凤，他怀着急切的盼望来拜见耶稣，寻求永生之福。他跑到他跟前，郑重地跪在他面前，而耶稣恰好是唯一的那一位能够给人永生的。按常理，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见正确的对象，可以说是个完美的相遇，对吧？一个完美的相遇自然期盼一个完美的结局，对吧？但是不幸的是，这个完美相遇的结局却非常的悲哀。这个 best 中间的 best 竟然忧忧愁愁的走了。在圣经里面有许多人忧忧愁愁的来找耶稣，最后都欢欢喜喜的离去。整个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少年官，他满怀期待的寻求耶稣，最后忧忧愁愁的走了。怎么会这样？圣经给了我们清楚的答案，因为什么？他的产业很多，产业很多成了他得永生的最大的障碍。不但他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也为他忧伤难过。耶稣周围一看，感慨地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吸取耶稣的话，他们被少年官的离去惊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个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在这里，耶稣使用了夸张的语言，让人永远无法忘记。他说骆驼穿个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意思再清楚不过，骆驼那么大，根本不可能穿过针眼，财主自然也不可能进神的国。在这里，进神的国跟得永生、跟得救是同一个意思。门徒分外稀奇，在他们的人生经验中，拥有很多财富会让许多的事情变得容易。他们理所当然地以为，富人肯定比穷人得永生进天国也容易很多。不可否认，财富是很 powerful 的东西，很有能力，能把很多的事情变得容易。我们华人都听过一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是吧？它的意思是金钱的力量如此的大，甚至可以操纵灵界的鬼。当然，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也是夸张的表达。鬼通常我们不能照字面来理解，理解成你可以让钱来让鬼为你推磨干苦力。鬼通常干不干这样的事情呢？不干。但是他们很喜欢迷惑人，为人成就一些事，让人以为捐多钱、烧高香、拜他们就可以操纵他们。事实上，最后被操纵的、被捆绑的，恰好是那些拜他们的人。金钱很有力量，如果你善用它，可以成就很多美好的事，给自己、给他人带来祝福。如果你不能善用它，就会干坏事、作恶，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很大的伤害。美国很多人每天都会买彩票， 期待中大奖，但是彩票中奖者都很幸福吗？根据美国金融教育基金的统计，有 70% 的中奖者会在几年之内失去一切，陷入悲惨的光景中。有人写了一本书叫《彩票人生的教训》，在书中作者说，大部分的人因为无聊而挥霍放纵，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最后要么离婚，要么死亡。中彩票不但没有带给他们幸福，反而让他们陷入巨大的不幸中。我们华人也喜欢钱，因为它的确很 powerful。 我们喜欢赚钱花钱，喜欢炫富。有人专门敬拜管钱的神，叫什么？财神爷。其实金钱对我们最大的祸害，就是取代了真神，成为我们的偶像。圣经教导我们，一个敬拜偶像的人永远不可能得到真幸福，他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会很愁苦。那个少年官为什么忧忧愁愁地走了呢？因为财富成了他的神，他的偶像，偶像带来了对他的捆绑束缚，让他无法跟随耶稣得到永生的真幸福。我们华人还有一个说法叫钱能通神，听过吗？听过是吧？今天的经文让这个谣言就此止步了。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上帝不能够被收买。基督没有要少年官的一分钱，他怎么说的？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个针的盐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其实不单是依靠钱财的人不能得永生进神的国，依靠自己的善行，依靠自己的成就，依靠自己的才华，依靠自己的贡献，或者别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得永生进神的国。既然这样，我们岂不都要像门徒那样发出绝望的感慨，谁能得救呢？耶稣怎么回答的？在人是不能，在神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那么神是怎么赐给我们永生和天国的呢？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这里有一节经文，约翰一书，我们一起读。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所以永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永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永生是能够胜过罪和死亡的生命。一个生命到底能不能胜过罪和死亡，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我们中国人讲是驴子是马怎么样，拿出来溜溜，好，把它放在罪的诱惑中，它能够得胜吗？把它投进死亡里，它能出来吗？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有战胜罪和死亡的能力，但是他们听信了魔鬼的谎言，不信神，犯罪了，把罪和死带给了整个人类。我们也都成了罪和死的手下败将，成了与幸福源头断绝，终极命运悲惨的人。因着对人类的怜悯和慈爱，神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战胜罪和死亡，让我们因着信他可以活得永生，得到真幸福。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能力战胜罪和死亡， 他要为我们赢得永生，就必须成为人，来面对罪恶和死亡的挑战。所以耶稣一出来传道，就被带到旷野40昼夜接受魔鬼的试探。他战胜了魔鬼的试探，没有犯罪。就像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的，钱财最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耶稣是怎么面对钱财的诱惑呢？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可以选择出生的人，他从荣耀的天堂降临卑微的人间，没有选择生在富豪家中，而是生在穷人家庭。他诞生在旅馆，没有婴儿床，只能躺在马槽里。他传道的时候，把管钱的事交给常常偷钱的犹大，他不要少年官一分钱，让他去分给穷人。他一生依靠天父上帝，不依靠钱财。耶稣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天父的心意，他对天父上帝顺服至死，哪怕羞辱的是在十字架上。在上十字架前，他三次向天父祷告，如果可能免去他的苦难，但是他也三次表示顺服，说不要照他的意思，只要照天父的旨意。耶稣也爱人如己，他愿意以他完美的生命来换取我们这些破败的生命。他教导我们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他也是这么做的。在十字架上，他为羞辱他杀害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以他的一生战胜了罪恶，他问那些审判他的人，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谁也不能。耶稣战胜了罪，自然也能够战胜死亡。他照圣经的预言，死后三日复活，他的坟墓是空的，死亡不能捆锁他，不能囚禁他，因为他圣洁无罪。我们不能靠自己得永生进天国，唯有靠耶稣基督的恩典。罗马书6:33，我们一起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替罪受死，为我们战胜罪恶，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他就能活得永生，进入上帝的国。不管你是财主还是穷人，不管你是少年还是老成，不管你是精英还是草根，神赐给一切信他的人他的真理、他的应许和他的圣灵，作为我们得永生的确据。真正的相信也是包含了顺服和跟随。上上周王牧师讲永生，引用约翰福音17:3，我们一起念：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就是信靠的意思，就是跟随基督，透过他的教会与他建立亲密的爱的关系。而且永生生命并不是来世才有的，而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就有了。我们有许多这一次幸福小组决志的人，他们要受洗，他们信主就得着了永生而且这个永生它是贯穿今生和来世少年官不信耶稣，所以 他既不顺服，也不跟随。他跟彼得这些跟随主的门徒完全不同。彼得就对耶稣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理解彼得他们的顾虑，少年官的离开在他们的心中造成了一种隐忧，他们难免嘀咕，我们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付这么大的代价，值不值得呢？在这里，耶稣给了门徒和我们一切信主的人一个包含今生和来世的双重祝福的应许。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在这里，耶稣提到那些为他和福音撇下房屋财产和亲人的，首先是指那些全时间跟随他，像十二个门徒，或者去远方宣教建教会的人，其次也包括我们在本地跟随基督做门徒的。但不管是哪一种形式，主应许的原则不改变，就是你凭着信心爱心为主和福音舍弃的越多，你在今生和来世所得的回报也怎么样啊？越大。当然，如果你不是为了主和福音，而是出于拜偶像的目的，为了得到更多的房屋财产或者别的来舍弃或撇下，你注定会失望。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特别提到了受逼迫，神允许逼迫领导来测试我们，是为他和福音的缘故呢，还是为偶像的缘故来跟随他。在上帝的国里，基督把我们家的观念彻底转化和扩大了。对于信主的人来说，教会就成为我们的家，这个家遍布全地，不受原生家庭甚至地域国家的限制。如果你参加过幸福小组，你肯定对这个有切身的体会。你看到弟兄姐妹为主和福音轮流开放家庭，是不是房屋比一家变多了？你看到各家的父母孩子参与服事，是不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都变多了？有人分享他的经历，虽然独身在外，但在教会认识不少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家就扩大了？夫妻吵架，请教会年长的夫妇劝解，是不是得到家的爱就更多了？这个家跨越今生和永世，不会消亡。这个家是降卑服侍人的基督和他的跟随者在作王管理，是卑微的在后，卑微在后的，他们将要在前。当我们为基督和福音而活，我们的人生也就具有了永恒的价值，我们的生活也就告别了无聊和空虚。慕道朋友，你愿意跟随基督，活在主爱的大家庭中，得着今生和来世的双重祝福吗？愿不愿意？在今天经文最后，耶稣带着门徒上耶路撒冷，他预言即将面临的受难， 他对门徒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真正幸福的生命就是活在神永恒无限大爱中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也是能够战胜罪和死亡的生命，这是基督的永生生命。基督就是拥有真幸福的人，因为他始终活在上帝永恒无限的爱中。但是从人的眼光看，可能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根本不觉得基督是这个世界上真正幸福的人。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哦，不是，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基督的一生贫穷卑微，居无定所，没有枕头的地方，生在借来的马槽，埋在借来的坟墓里。他被人藐视厌弃，多受痛苦忧患。他为了替我们受死而来到这个世界做人，并且他要遭受的死是最羞辱、最残酷、最痛苦的死亡。为什么他要这样？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和地狱的烈火。他不为我们死，我们就得不到永生；他不为我们受刑罚，我们就得不到平安；他不为我们遭上帝弃绝，我们就不能被上帝接纳；他不在十字架上做我们的替罪羊，我们就不能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他不受我们该受的痛苦，我们就得不到他所拥有的真正的幸福。他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为这些污秽破败的罪人牺牲他圣洁完美的生命，付这么高的代价值得吗？为这些自以为良善骄傲自大的人，为这些被罪纠缠被偶像捆绑的人，为这些在难处中会抱怨，在危险中会远离他的人，为这些斤斤计较算计为他付代价值不值得的人，他付这么高的代价值得吗？他的答案是什么？值不值得？值得，因为他永恒无限的爱可以赋予我们生命永恒的价值，它可以赐给我们真正的幸福。今天在座的慕道友和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回答一个问题：面对这一位为我们牺牲一切的基督，乐意赐我们永生和真幸福的基督，是我们今生和来世双重祝福的基督，你愿意为他舍弃带给你不幸和死亡的罪吗？你愿意为他舍弃捆绑和拦阻你得真幸福的偶像吗？愿不愿意？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来到这个卑微的人世，为我们承受无法想象的苦难，要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 和真正的幸福。也许我们不是那么年少，不是那么富有，不是那么良善，也不是那么有地位有权势，但是你却不嫌弃我们，你要给我们福音，给我们好消息。你说你来不是招义人悔改，而是招罪人悔改。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你来是医治有病的人。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能遵守你的律法，我们做了不少违背良知的事，我们也是病人，我们不能战胜死亡。愿你慈爱良善的呼声唤醒我们，尤其是我们中间的 best， 让我们听见你的呼召，欢欢喜喜地归向你，让我们可以得洁净，得医治，让我们可以得自由，得永生，得着真幸福。我们恳求你怜悯的灵运行在每一个在这里的人的心灵中，让你的慈爱充满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愿意回转来归向你，得着真正的属天的平安，得着真正的属天的幸福。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